习近平刻意释放的细节被忽略，却传递重要信号。习近平致口信第二日，中共老朋友正式被捕，双林双赢，此把名夫话是重要里程碑。亲共港媒点名台湾学者吴瑞仁违反国安法，青海地震前一秒突现神秘强光。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0日星期一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，我是黄晓祥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习近平每年通过央视发布新年贺词时，亦都刻意通过他办公室书架上的一些细节来释放信息，或者塑造自己的形象。今年他书架上多了一本书，就是出版于2021年7月的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》。这个信息被各界忽略，但却释放出重要而且强烈的信号。早在去年12月20日，中共高层曾经在北京专门召开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，由中共常委王沪宁发表讲话，并传达习近平的指示。习近平强调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三个方面的重大作用，分别是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，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。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翻译过来就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，这样被认为反映出习近平对自身权位和安危的担忧。在这一场会议结束两个礼拜之后，习近平再通过新年贺词的影片又一次对外强调对党内法规的重视。贺年影片发表当日，官媒央视通过新闻客户端仲主动划重点，专门发文提醒外界对习近平书架上这一本党内法规汇编的注意。1月10日，海外传媒《看中国》提出，当这一部党内法规出现在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当中时，就已经不单止是警告，而是代表习近平准备在2022年付诸行动了。这一部汇编当中的3600多部中共党内法规要派上用场了，因为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了大分裂。最近中共高层发生几件大事，亦都是习近平反复强调党内法规的重要背景，分别是栗战书突然缺席重要场合，并被放风话是曾庆红卧底，刘亚洲据传因为反习被捕，习近平的亲信中宣部副部长沈海鸿同佟丽娅的婚事被炒得沸沸扬扬，小道消息热传习近平私生子来对抗张高丽彭帅丑闻等等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魏建衡撰稿人黄友群形容，这些都是江增派系设计的反习组合拳，预计20大的权斗大战已经开演，高潮还在后头。黄友群提到，中共19大前夕，习近平选择和曾庆红妥协，擒贼不擒王的后果，是在此之后习近平一直处于骂习、反习、倒习、政变的风险当中。这样中共20大之前，习近平是否还会和曾庆红妥协，就是中共政坛斗争的焦点。另外，除了担忧自己的地位之外，习近平强调党内法规时亦都提出要借此保障中共长期执政，被外界视为变相的亡党警告。资深传媒人洪博学最近在台湾文报发文分析说，2022年刚好是苏联崩溃满30年，中共政权是否能够拖过这一年恐怕是一个问号。洪博学形容习近平正站在悬崖边上，他分析说，世局往往是革命推着你走，而不是你出来推动革命。一旦人民不满的情绪累积到临界点，好自然革命就会发生。这个时候是局势推着你上街头，眼看国际形象毁坏，经济滑落，还有伤害全世界的疫情烧向中国，习近平心里面清楚，中共政权的危机已经迫在眼前，能不能够度过这一年，好难讲。哈萨克前总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西莫夫1月8日被捕，罪名是涉嫌叛国罪，外界由此联想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月7日带给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口信。马西莫夫曾经两度担任哈萨克总理，后来出任哈萨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，是哈萨克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亲密盟友， 日前哈薩克衝突爆發之後，馬西莫夫好快被現任總統解除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職務，並被拘押。8號，哈薩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官網宣布正式拘捕馬西莫夫。馬西莫夫被指涉嫌叛國，引起外界關注，因為在中共官媒散佈美國勢力介入引發哈薩克動亂的當下，馬西莫夫卻不是親美派，相反馬西莫夫和中共有密切聯繫。馬西莫夫中學畢業之後曾經受 KGB 培養，學習反情報工作，1985年被 KGB 以公派留學生名義送到北京語言學院學習漢語。1989年畢業之後，馬西莫夫又進入武漢大學法學院學習國際法。蘇聯解體之後，馬西莫夫出任哈薩克總理，並一路被重用。馬西莫夫在任期間曾經多次出訪中國，同習近平、李克強等人會面。有人注意到，在馬西莫夫6號被審查之後，7號習近平向總統托卡耶夫致口信，對鎮壓表示支持，並說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勢力破壞哈薩克穩定。第二日，馬西莫夫就正式被拘捕，這條時間線似乎藏住不少訊息。在中國門戶網站網頁上，亦都出現一篇自媒體文章說，這個是一場哈薩克最高層的內鬥，交手雙方總統托卡耶夫和馬西莫夫都是中國通，但相較而言，馬西莫夫和中方淵源更加深厚。文章最後說，在一個國家的最高層，一把手和二把手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通，這種現象非常罕見，而如今這兩位中國通在最高層的政治內鬥就更加罕見。這一場鄰國內鬥到底往什麼方向發展，讓我們拭目以待。這一篇文章隱晦地寫出中共在哈薩克的長期滲透，以及這一場動亂可能為中共造成的打擊。在受到嚴密監管的環境下，這一篇文章能夠長時間存活，亦都值得玩味。1月8號，托卡耶夫分別在1月6號和8號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，通報了哈國國內局勢，但從各方公開的報導來看，托卡耶夫卻沒有和習近平進行溝通。1月9號，台中市第二選區立委補選當中，民進黨林靜怡大勝國民黨顏寬恆，同時無黨籍立委林廠座的罷免案沒有獲得通過，國民黨連續輸掉兩場硬仗。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此坂明夫10號發文評論說，這樣對終結政治亂象有積極意義。此坂明夫在 Facebook 表示，從去年10月陳柏惟罷免案、12月四大公投，加上今日的兩場投票，全部都是由在野黨的政治操作引發，不但浪費了巨大的社會資源，對台灣的防疫、外交、社會進步、民生改善毫無積極意義。如果今次在野黨勝利的話，將會繼續不停提出罷免、公投案，仇恨動員將會無止盡重複下去。此坂明夫說，李登輝前總統主導的民主化過程有不完美之處，特別是黑金勢力參政的現象被放大，這個是台灣民主的一大瑕疵。而在今次立委補選當中，在野黨候選人的各種醜聞被曝光，受到輿論嚴厲檢驗，而當事人又不能夠作出合理完整的解釋，所以雖然在地深耕多年，但仍然沒有得到過半選民的支持。這個結果從改善台灣選舉文化的角度看來，可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。另外，此坂明夫亦都點出，林廠座和林靜怡都是主張抗共保台的本土派政治人物，兩位的勝利向國際社會再次顯示了台灣主流社會的聲音，對台灣今後尋求歐美日等國際社會支持具有重要的意義。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吳瑞仁遭到親中港媒點名，中共中聯辦旗下的大公報說他違反香港國安法，最重可處無期徒刑，並要求救辦。吳瑞仁因此成為了台灣第一個被點名觸發的學者。綜合消息，吳瑞仁多次出現在聲援香港的記者會上，他曾經表示，香港的人權現在受到蹂躪，我們去關懷支援救援香港，是台灣邁向一個成熟民主國家的試金石。 吴瑞仁一篇力挺香港的评论，指一场未完的革命获得香港记协、香港外国记者协会等组织合办的人权新闻奖。大公报就针对这个奖项，用全版面大篇幅报道，痛批香港记协无视法纪，并攻击吴瑞仁是台独，而且鼓吹港独。对此，吴瑞仁表示，用香港国安法办他根本不合法，中共的目标其实是颁奖给他的媒体。吴瑞仁亦都表示，他早就不过境香港了，但提醒所有曾经在网络上写文章的台湾人都要小心。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在1月8号凌晨发生尼克特制 6.9 级强震，前一秒曾经有神秘白光出现，网络上形容如同导弹击中般耀眼。一段据传是当地居民拍下的影片在网络流传，影片显示诡异一幕，原本整个画面是一片漆黑，但突然在远处山头出现耀眼亮光，照亮整个天空，过后就是地动山摇。新浪新闻报道了这件事，提供影片的胡先生表示，这个是他牧场的闭路电视，当时拍摄方向是长流黄沟的方向。据指这种强光叫做地光，在1976年唐山亦都曾经出现，其成因尚未有定论。目前主流的讲法为岩石之间剧烈摩擦产生电能，产生巨大的热量，使土壤中的水急剧蒸发，分解出氢、氧等两种气体，电荷放电点燃了气体，就会产生强烈的耀光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